道不足的人多术，德不足的人多欲，性不足的人多言，威不足的人多怒，而那些爱不足的人反而多情。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开始慢慢触碰到道德经里最核心的智慧。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生活里有一类人特别爱立规矩，动不动就强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可偏偏这类人最容易被人踩过去。还有一类人逢人就讲自己多努力多拼命，可讲得越用力别人越不信，这不是巧合，这背后有一个规律，你越想证明什么，恰恰说明你内心在那里最空。心理学家阿德勒专门研究过这个现象，他把它叫做过度补偿，意思是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感到匮乏，就会在行为上朝反方向使劲，试图用外在的强硬来盖住内在的虚弱。说白了，就是缺什么就拼命抓什么，越抓越显出那个缺口有多大。你再想想身边有没有这种人，越是没安全感的人，越喜欢控制别人，越是不自信的人，越喜欢否定别人，越是内心空洞的人，越需要用热闹来填满时间。表面上看他们在向外索取，本质上他们只是在试图堵住自己内心那个漏风的地方，而这个动作本身往往就是让情况越来越糟的根源。那问题来了，既然执着是反效果，那真正有效的方式是什么？老子给出的答案只有两个字，守弱。但很多人一听到弱，本能就会抗拒，觉得弱就是吃亏，弱就是没用。可老子说的弱根本不是软弱无能，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姿态，不硬顶，不死磕，不把力气用在错误的地方。历史上有个人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，就是曾国藩。他早年在官场脾气极硬，有理必争，跟上司顶，跟同僚争，他觉得自己站在理上就应该寸步不让。结果呢，仕途处处碰壁，上司冷淡，同僚疏远，明明是个有才华的人，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局面。他自己后来在日记里写，那段时间凌人以才气，实则娇气太盛。翻译过来就是，我以为我是在讲道理，其实不过是在逞能。后来他闭门反省，整整一年重读老庄，彻底变了一个人。变在哪儿？变在他不再想着赢眼前这一局了。他打仗的方式别人都看不懂，别的将领喜欢奇袭，讲究以快制胜，可曾国藩偏偏每到一地就先扎营挖壕沟，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人送外号曾铁桶。这背后虽然有嘲笑，觉得这人打仗太死板，但正是这种看似笨拙的方式，让他一步一步把对手的空间压死，最后反而是他笑到了最后。他自己后来总结了四个字，结硬债打呆仗。听起来像废话，但你细想，这不就是弱者道之用吗？不争一时之快，不逞一时之勇，用时间换空间，用韧性换结果。老子说，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，最猛烈的东西往往最短命，真正能长久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、稳定的、柔和的存在。这里还有一个现实规律值得你想一想，为什么那些在公司里最爱抢功劳、最爱刷存在感的人往往走得最快？不是因为他们能力差，而是因为他们太满了，满到没有余地，一旦出现变量立刻崩溃。反而是那些平时不声不响，但关键时刻总能扛住的人一直都在。这两类人的差距不是能力，是结构，前者是玻璃，后者是竹子，风一来，玻璃碎了，竹子弯了又直起来。这就是老子说水的逻辑，水不争却能穿石，水无形却能容万物。但像水一样，不是叫你没有原则，更不是叫你一味忍让，而是说不要把自己活成一个固定的形状。很多人的痛苦，本质上是执着于某一个身份，某一段关系，或者某一个我必须赢的执念，一旦现实不配合，整个人就散了。真正扛得住事的人， 不是因为他们更硬，而是因为他们更能弯。弯了，力还在，断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还有一点很多人忽略了，真正的余地是自己给自己留的。你跟人谈判，非要把话说死，非要对方当场表态，看似强硬，实际上是把自己逼进了死角。你跟人起了冲突，非要当场分出对错，看似在捍卫自己，实际上是把能量全部消耗在了一件不产生任何价值的事上。退一步不是因为输了，而是因为你看到了比眼前这一局更大的棋盘。你回头再看开头那几句话，道不足多述，德不足多欲，性不足多言，这不是在评判谁好谁坏，而是在告诉你一件事，一个人外在呈现出来的那些过度的东西，往往就是他内心真正缺口的位置。看透了这一点，你看人就不会再被表面迷惑，看自己也会开始问那个真正值得问的问题。我现在执着的这件事，到底是真的重要，还是只是在填一个缺口？这个问题，比任何答案都值钱。